美国政府部分关门进入第三周，特朗普总统将于星期二向全国发表讲话。
美中两国官员星期一在北京开始为期两天的副部长级经贸磋商。
特斯拉在中国的第一座电动车工厂一月七号在上海破土动工，这是特斯拉美国以外的第一座生产厂家。一月八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联邦政府的部分关闭。美国联邦政府的部分关闭已经进入第三个星期了。特朗普总统星期天的时候表示，现在要把混凝土的边境墙改成更加昂贵的用钢铁来做的边境墙，并且说他能够对那些受到政府关门影响的联邦雇员的处境感同身受。他认为这些大部分人呢都支持他的决定。那么有关详细情况，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从白宫来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总统他这个在耶诞的假期还有新年假期呢都没有出去到他的这个海湖庄园去度假。那么在星期天呢，他终于到了这个附近的白宫，美国的首都华盛顿附近的大卫营稍微短暂的休息一下。那么在出发之前呢，他在白宫的草坪上告诉记者说呢，这个可能盖这个边境墙不是用混凝土，而是可能改成用钢铁的墙来建造。那么在下午呢，他在大卫营结束他的休假之后回到白宫的时候，他进一步说明了他这个钢铁墙的理念。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他们不喜欢混凝土，那我们就来给他们钢铁，钢铁很好。事实上钢铁比混凝土更昂贵，但那将会看起来很漂亮，而且很坚固。事实上钢铁墙更加坚固。
是的，那么关于因为政府关门的关系呢，有很多的联邦政府员工没有办法拿到薪水，但是还是要工作，或者是呢直接被放无薪假，那对此他们也收不到这个薪资。那么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则是表示说，他自己能够对这些联邦员工的处境感同身受。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我可以感同身受，而我确定受到政府关门影响的人会自己调试，他们一直都会，而他们也将会去调试。人们清楚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但许多拿不到薪水的人当中，许多人都是百分之百同意我正在做的事情。
是的，那除了联邦员工拿不到薪水或者是被放无薪假之外呢，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在担心这个，因为国税局的员工也被迫放假了，所以说有可能到时候在这个报税的季节最后退税可能会受到延迟。尤其我们知道在之前奥巴马政府期间的这个政府关门呢，导致退税延了至少两个星期之久。那么对此呢，这个我们知道在周末期间由副总统彭斯、白宫的这个资深顾问库什纳，还有这个白宫办公厅的代理主任莫瓦尼，是分别跟国会的议员来举办小组的会议。那么在这个星期一的下午呢，副总统彭斯则是对白宫记者召开了一个简报会，来简报他们跟国会讨论的情况。那么副总统彭斯则是说呢，他说退税还是会准时的发出，而我们知道本个星期五呢是联邦员工的发薪日，那星期五到底这些联邦员工能不能拿到钱？那么特朗普这个彭斯副总统则是说呢，希望届时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案，而民主党呢能够前来协商。那么他也说呢，希望这个关门能够在法律之内，尽量不导致痛苦。那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总统则是宣布了，他说呢将会在东岸时间星期二的晚上九点，针对南方边境的人道以及国家安全的危机对全国发表演说。那么此外呢，我们知道副总统彭斯也将在特朗普总统的演说之前先行到国会跟国会议员们见面进行进一步的讨论。此外呢，白宫发言人桑 桑德斯也在推特上表示说，本个星期四特朗普总统将在星期四前往南方的边境，与处在第一线处理国家安全以及人道危机的人见面，而且将很快公布更多细节。林森，
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去年的时候是在新加坡举行了历史性的这样的会面啊。那么最近特朗普总统也在一个公开的场合上表示，他已经收到了金正恩的一封非常棒的一封信啊，愿意呢和他进行第二次会面。那么关于这个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的第二次会面有什么最新的发展，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林森，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总统与金正恩在最近呢分别隔空喊话，都说这个乐于与对方见面。不过金正恩在这个新闻讲话当中呢，也特别强调了他希望美军能够撤出这个朝鲜半岛。那么他在这个所谓的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方面呢，好像并没有有更多的让步。那么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天前往大卫营之后，之前呢还也特别讲到了他现在与朝鲜的关系。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怎么说。
North Korea, we're doing very well.
我们在朝鲜议题上处理得很好。我再说一次，没有火箭，没有火箭发射，什么都没有。我们相处得很好。我跟金委员长有间接的接触。当我上任的时候，美国与朝鲜正朝开战的方向前进。现在我们有很好的对话，我们跟朝鲜有很好的对话。我就说到这里，这是很特别的。今天如果换了其他人而不是我，我们现在就在打仗了。
It's very special. And anybody else but me, you'd be in war right now.
特朗普总统呢？那特朗普总统他接着也说，他很快的在短期时间之内就会公布这个特金会二次会面的细节。那么根据这个韩国媒体文化日报的报道呢，说美国的国务院官员以及朝鲜的高官呢已经在越南见过面了，那么就是在商讨这个所谓的特金二会的细节。那么现在所以说传出来这个特金二会很有可能举办地点就是在越南的河内。那不过我们也说了，金正恩在新年讲话当中说，除非美国从朝鲜半岛撤军，要不然的话呢，他不会有任何的让步。那是否可能成真呢？从特朗普总统突然之间宣布从叙利亚撤军，甚至导致了国防部长马蒂斯辞职这样一件事来看来呢，或许特朗普总统也有可能会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林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美中双方官员星期一开始了为期两天的副部长级经贸磋商。有关详情，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为我们介绍。乔战。
好的，江云，由美国副贸易代表格里什率领的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团周一在北京与中方官员开始了为期两天的经贸磋商。这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双方实行为期90天的贸易磋商期以来，两国官员首次展开面对面的谈判。尽管中国方面此前曾表示，这次的会谈将由中国商务部级别相对较低的官员带领，但是彭博社根据一位了解情况的消息人士的信息以及该社看到的一张照片报道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出人意料的也参与了第一天的磋商。不过刘鹤副总理停留了多久，谈了些什么，目前还不得而知。虽然双方目前都没有透露有关这次会谈有何进展的消息，不过美中双方此前都对这次磋商表示了不同程度的乐观的期待。如果此次磋商进展顺利，预计刘鹤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前来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美国财长姆努钦举行进一步的会谈。主持人，
乔战，我们注意到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一也就美中贸易磋商表达了看法，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好的，我们注意到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周一在接受美国财经媒体 CNBC 专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对中国加征的贸易关税正在伤及中国经济以及北京创造就业以抑制社会动荡的能力。罗斯部长认为，美中双方有着很大的机会能够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涵盖所有关键问题的解决方案。不过他说，最难解决的问题是明确执行协议的机制，以及当有人没有按照协议行事时所将面临的惩罚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在白宫表示，他认为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使中国更加有动力达成协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周一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谈到中国经济的话题时说，中国的发展有足够的韧劲和巨大的潜力。陆康说，中方对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有着坚定的信心。主持人
乔帅，那随着两国磋商的开始，股市有什么样最新的变化？
是的，我们看到现在随着美中经贸磋商重启，那么两国的股市周一都呈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中国的上证指数上涨18点，涨幅0.7%，深证成指上涨115点，涨幅接近1.6%，恒生指数上涨209点，涨幅0.8%。在美国股市方面，道琼斯指数上涨98点，涨幅达到0.4%，纳斯达克指数上涨84点，涨幅为1.2%，而标普指数上涨17点，涨幅为0.7%。主持人，
感谢记者乔战从新闻中心发来的详细报道。
来看另一方面，美国军方官员证实，上个星期美国发动了空袭，击毙了据称是2000年美国科尔号军舰爆炸案的主谋之一。那次爆炸案导致17名军人死亡。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在推文中赞扬美军为在科尔号遇袭事件中死伤的军人伸张了正义。他还说，美国打击基地组织的努力将继续下去，永远不会停止与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做斗争。2000年10月，美国导弹驱逐舰科尔号与一艘身份不明的橡皮艇在也门亚丁湾附近的海域相撞，实施自杀性袭击的橡皮艇载有烈性的炸药，相撞之后发生了剧烈的爆炸，美军17人丧生，数十人受伤。基地组织声称对此事件负责。
美国海军一艘导弹驱逐舰1月7日进入了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西沙群岛领海，挑战美国所说的北京对这一主权有争议海域过分的海权主张。路透社和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军方官员的话说，麦康贝尔号导弹驱逐舰星期一在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实施了一次航行自由行动，期间进入了距离中国所称的赵树岛、东岛和永兴岛12海里以内的海域。美军太平洋舰队一位发言人说，这次航行的目的是挑战过分的海权主张，依照国际法保存这一航道的畅通。中国外交部星期一表示，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违法，并且敦促美方停止这类行动。
特斯拉公司在中国的第一座电动车工厂1月7号，也就是星期一，在上海破土动工，这也是特斯拉美国以外的第一座生产厂家。来看报道。
特斯拉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和上海官员们一起出席了开工典礼。他说，他们的目标是在今年夏天前完成初期建设工程，并在年底前开始投产。
我们认为有了这里的资源，我们就可以在破纪录的时间里建好在上海的生产厂。我们期待今年年底前出产首批 Model 3型汽车，明年得以大规模生产。
预计工厂年生产规模为500万辆纯电动整车，包括 Model 3等系列车型。这座建在上海郊区临港的所谓超级工厂，也将是中国第一家外贸独资公司，反映出中国对外资企业政策的变化。
中国政府上周允许一些外国媒体在官方带领下进入新疆的在教育营，向他们展示营地内的一些情况。一些分析人士说，这是中国典型的试图掩盖真相的宣传手法。来看路透社的报道。维吾尔族学生在中国所称的新疆一所职业培训中心的课堂上大声朗读着汉语课文。新疆政府1月初为包括路透社在内的一小批外国媒体组织了一次到新疆喀什、和田和墨玉参观3个在教育营的采访活动。这3个地方过去几年中经常发生暴力事件。在记者被允许参观的课堂上，有很多是学生们载歌载舞。在一间教室，学生用英文唱着，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这似乎是专门为了记者的参观而安排的。 记者还在中国官员的带领下参观了烹饪、绘画、美发等课程，以及学生宿舍和食堂。一些学生同意在官员的陪同下和记者简短说话，所有受访者都声称是自愿前来培训中心。他们的回答听上去跟官方的所谓去极端化的宣传口径十分雷同。
民警通过跟我谈话，你是为了国家法律，然后推荐给我移居那种学校，然后我跟家人商量以后在这申请进来的。
你是犯了什么罪呢？
我以前多次听了非法将军人员讲的一些言论，然后通过听了他的言论之后，我就在脑海里出现了一些极端思想，然后违反了国家法律。
你现在看到我们的学习情况，很多人我们都是自己认为有问题，刚好政府有党和政府举全国财力免费为我们提供这种学校，我们说这是党和政府在关心我们，我们自愿来的，所以根本就对人权这种方面就没有那种就很自由。
记者们无法独立的证实他们口中的故事，但他们都说对记者这次的来访事先并不知情。营地的学生表示，他们在到达一定的汉语水平、去极端化和法律知识后才可以从营地毕业。他们在营地内吃得到清真食品，他们可以与家人通电话，但没有手机。
我们这里就是我们这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我们这里就是我们不需要手机，如果我们就是什么时候想给家人打电话，就是我们宿舍或者我们妹妹生有我们给我们安排就是电话，还有我们这里如果我们带手机的话，就是可能影响我们的学习，所以我们这里不用带手机。
在三处职业培训中心，记者只看到很少的安全设施。而路透社去年报道了在教育营存在恶劣的法外拘押和审问，而且拍到一些营地有警卫塔，并被带刺铁丝网围着。
When Chinese government organize a trip,
当中国政府组织国内外记者采访，通常是要展现他们想呈现的，掩盖谎言，掩盖新疆进来的情况，也就是违背民众意愿的大规模集中营。
这位流亡台湾的维吾尔族中国异议人士说，即便如此，人们从这种精心安排中也能看到营地里的人并非自愿。
他们想要粉饰以配合他们的宣传，说这个拘禁营实际上是在教育营职业教育中心，里面的成员是快乐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即使是在组织好的采访中，人们也能看到营地里的成员不是自愿来的。
Even the organized trip can see that the members in the camps were there against their will.
新疆的在教育营受到来自活动人士、学者、外国政府和联合国人权专家的批评。去年八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表示，他们收到可信的报告，这些营地拘留了超过1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群体。人权组织和曾被拘押在营地里的人表示，营地并不提供职业培训，而且环境恶劣，虐待经常发生。中国的官员说，这些说法不属实。他们说，这些营地在去极端化方面非常有效，但以后营地里的人数会逐渐减少。去年已经有至少15名西方国家大使向新疆的最高级官员、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写信，希望会面讨论新疆的情况。消息人士说，这些请求没有得到回应。美国已经表示，在考虑向陈全国和其他和在教育营有关的中国官员和公司施加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月1号回答记者有关中国邀请联合国专家去新疆的问题时说，欢迎包括联合国官员在内的各方访问新疆，只要他们遵守适当的旅行程序。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那么同时呢，包括
2019年全球消费类电子产品展周二在拉斯维加斯开幕，人工智能仍是焦点，中国参展公司今年有所减少。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什夫斯基表示，美国当年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非错误，但中国已经偏离了当初改革的道路。
通过亚太五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 401和 ABS 2卫星，原本的亚洲七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特朗普总统说，边境混凝土墙可能改成盖更昂贵的钢铁墙。他说，被政府关门影响的联邦员工处境，他能够感同身受。美中双方官员星期一开始为期2天的副部长级经贸磋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据报在谈判期间出现。特斯拉在中国的第一座电动车工厂星期一在上海破土动工，这是特斯拉在美国以外的第一座生产厂。
全球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每年的1月份都会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举行，科技巨头们在展览会上会纷纷地推出各自最新的电子产品，吸引科技业内的人士前往。
小型初创公司也在这个一年中最大的科技展览上亮相，争夺消费者的目光。纽约布鲁克林一家初创企业也将参加展览，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的报道。
我从未在那么大的展览上露过脸，仅参展人数就让我超级紧张。
摩根·莫班和西德·萨维两人正准备前往参加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简称 CES。
我们的库存总是短缺，我肯定不希望在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上断货。
对于梅根和西德两人来说，展览让他们有机会在大批观众前展示娇环冠这个护肤产品的新品牌，以及在家使用的成套皮肤测试配件。两人最近通过公众集资筹到了38000美元，并希望与潜在的合作伙伴联络。
我认为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的规模持续扩大，是公司成长的一部分。这是个国际展览会，也是我们分享我们的想法和品牌的平台。
娇环冠公司依靠用户自我测试的结果以及对包含环境与健康数据的用户调查来定制护肤液。
我们希望通过真实的数据帮助你了解自己的皮肤，你每次遇到一个新问题，你就会感到又要重新开始。
两人都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硕士毕业生，护肤产品的想法最初就是他们在校时想出来的，这次就是由母校出钱让他们去参展。
对他们来说，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很重要，他们不但推出新材料，还为他们的 3D 打印机在全世界的推广打开了一扇门。
莫班之前在另一家科技初创产业干过，研制 3D 打印，因此知道参展的重要性。这次轮到娇环冠公司这两位负责人到国际展览会上一展身手，希望一炮走红。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纽约报道。
美国前贸易代表也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时候美方的主要谈判代表，叫做查林·巴尔史夫斯基。 他不久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表示美国当年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非是错误，但是中国已经偏离了当初改革的道路。现在播出采访的第一部分。
Thanks so much.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巴尔舍夫斯基大使。你是中国201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美方的主要谈判代表，所以我的问题也将从世界贸易组织开始。我相信这个问题你一定被问过很多遍了，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官员说，由于中国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和规定，美国当时支持中国入世是错了。那我的问题是，那是个错误吗？
It was not a mistake.First of all, China is, as you know,
这不是一个错误。首先，你是知道的，中国拥有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之一，也是一个拥有悠久和灿烂历史的国家。而且，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中国正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这是由邓小平开始的，在随后的年代里加速进行，走得很远。这个改革和开放是世界贸易组织接受的基础，并将之扩大、加速、拓宽并拓深经济改革和市场开放。这样的做法造就了今天的中国，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进口国。那个时候的中国改革非常深入，而且由于入世谈判和最后入世，改革的进程被提速。我想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辩论，是因为入世之后，大概在2006到2007年，也就是中国入世的5-6年之后，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再是汇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方向，而是偏离了那个道路。一开始的时候，这种偏离比较小，还是有一些市场的改革开放依然在继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的改革和开放停滞了，越来越偏离了市场为基础的准则，因为这样才会有关于中国入世的辩论。我的看法是，在那个时候中国当然应该进入 WTO， 这是显而易见的。我现在依然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非常重要的，是正确的事，但是即便如此，需要采取措施解决中国的改革开放停滞，以及中国目前的各种做法，包括补贴、对外国企业的歧视等等。
With respect to subsidies a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foreign enterprises, I was going to ask you that.
我正准备问您这个问题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18年了，但是美国和其他的西方国家依然担心中国的一些政策和做法，比如巨额的补贴、强制性的技术转让等等。您刚才提到要采取措施。那么您觉得特朗普总统正在采取正确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吗？
I think the most effective approach to addressing the issues would have been for the United States.
我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最有效方法应该是美国不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然后再把 TPP 扩张到欧洲，这样就会迫使中国做出选择，要么改变自己的做法，到时候与占世界经济总量60%的经济体保持一致，要么就继续保留自己现在偏离的做法。这个当然只能由中国自己决定，我本人当然是希望中国做出必要的改变，我认为这会是最有效的方式。当然我也认为双边谈判对两国很重要，这也是很多改善的基础。事实上中国入世协议也是以两国协议为基础的，主要是基于美中之间的双边谈判，谈判是非常必要的，但我不认为一方必须要威胁另外一方才能够使得谈判继续，我也不认为霸凌是一种必要的有效方式
to get negotiations going. And I don't think bullying is necessarily effective.
So, 您刚才说您倾向于谈判。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和中国的习近平主席不久前也在阿根廷进行了谈判，让贸易战停火。我想请您在这里预测一下美中停火90天之后最可能出现的结果。
Well, I think that neither the US nor China actually want.
我想美国和中国都不希望打贸易战。我想中国明白美国希望中国做出某些改变，我想他们现在可能想了解到底需要走多远。就像中国说的，有些问题他们已经在采取行动解决，有些问题他们很愿意进行谈判，也有些问题是红线，他们不会改变的。我的建议是，中国应该回到原来的市场开放和改革的道路。这个措施自从1978年以来曾经让中国获益，也对全球有利，没有什么原因迫使中国从那条道路上偏离，除了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让国际社会对此感到失望。我确实希望90天后 我们可以看到积极的结果。
I'm keeping my fingers crossed. If I had to guess, I do think that's where it will come out.
您提到了中国的红线，你认为中国制造2025是这样的红线吗？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会不会动摇
？I think China will,
我想中国肯定会继续向成为主要的科技大国的方向发展。争议的焦点是中国要如何达到那样的地位。问题不是有这样的意图，或者是想达到那个目标，而是如何达到目标。根据国际规则，补贴已经是不合法的了。很明显，补贴需要停止，或者是大幅度的削减。对外国企业的歧视也违反了 WTO 的规定，所以很多的歧视措施，相当具体的做法都必须停止。我看不出，如果中国政府真的有这样的意愿，他们有任何理由不能停止。中国现在需要做的决定与当时入世时不一样了。你不可能随心所欲地让自己的经济增长，而不会遇到国际社会的反弹，尤其是那种增长是在违反国际制度的基础上的。我相信中国可以继续以相当的速度增长，通过遵守国际规则，中国也能够实现自己在技术上的雄心。
It will just have to achieve it in a different, more accommodating way.
这是美国之音对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的专访。
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时，巴尔舍夫斯基是美方的主要谈判代表。美中两国的贸易战在2018年七月正式展开。安华州的农民和中国有紧密的贸易关系，他们对新的挑战有独特的观察。来看记者卡拉和方正的报道。
爱华农民大卫米勒只需要一两个帮手就可以打理好几处农场。
我装满卡车，停掉联合收割机，卸载卡车以后再回来，这样就不需要让所有机械一直运转。
你靠一个人就能干完所有的活吗？
Pretty much.
Okay.
他的农场主要种植大豆和玉米。
今年我们种了378英亩的大豆。
今年的收成高于平均水平，但大卫米勒的收入却出现明显下降，每普世尔大豆的价格下降了2美元。
从收入来看，状况很不好。
发生了什么？是因为中国的关税吗？
收入下降一半的原因来自关税，另一半来自供给充足，今年的利润100%消失了。
It's probably 100% of the profit disappeared.
尽管经济利益受损，大卫米勒仍然认为美国发动贸易战具有正面意义。
But without the tariffs, has China paid any attention to the talks? When I was there in July,
如果没有关税战，中国不会真的用心谈判。我七月份去过中国，正好是美国加征关税生效的头一天。接待我们的中国饲料协会、谷物协会都说中国没有贸易问题。我们从来没有偷窃知识产权，我们没有操纵市场，我们从未使用行政手段延迟进口。他们基本上否定了每一项指责。
Every single issue that was being raised.
中国市场对爱尔华农产品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农民协会的代表，大卫米勒随州农业代表团去中国访问，带有公民外交的使命。
And we were treated very, very well. It was tremendous. We had just wonderful receptions with the governor of Hebei and.
我们得到了非常好的招待，特别好。河北省长亲自出面，长春等不同城市的市长也是如此。中国和爱尔华确实存在联系。我们喜欢中国消费者，但我们不喜欢非公平、无担保的贸易。
But we don't like what we consider to be things that happen that are unfair or unwarranted and etc.
米勒对中国作为可靠的贸易伙伴存有疑虑，他曾在当地主要报纸上发表文章，列举出中国采取的不利于公平贸易的行为对爱尔华农产品的影响。但爱尔华人也有不同的看法。
Do you think China has been?
你认为中国是一个可靠的贸易伙伴吗
？Oh, I think it's been reliable. I think that sometimes it's done things that.
我觉得应该是，有时候中国做的事情不是每一件我们都喜欢。一个家庭、朋友之间、生意上的伙伴都会遇到问题。
Relationships with your family, with your friends.
Welcome,
Chris.
Welcome, Chris. So good to see you.
1985年和2012年，莎拉兰迪和丈夫罗杰一起作为东道主，在密西西比河畔小城马斯卡廷的家里两次接待过习近平。他们致力于美中民间往来几十年，被中国方面视为老朋友。
州长那个时候呢，两个河北和阿沃瓦呢，也是刚刚缔结了友好。
习近平1985年曾带领石家庄地区私僚代表团访问爱奥华首府德梅因和马斯卡廷。2012年，在即将接任中国最高领导人职位前，他特意故地重游，与当年接待过他的爱奥华人士再次相聚。习近平也曾拜访距离德梅因30英里的金伯利家庭农场。
现代化成本越来越高了。
今年玉米的质量仍然比较好，大豆的整体质量也不错。
农场的第二代主人格兰特·金伯利同时担任爱奥华大豆协会的市场推广经理，他去过中国20多次。
China needs soybeans. I mean, they need soybeans because their middle class has grown.
中国需要大豆，中产阶级规模在扩大，他们餐饮中的肉类蛋白质需求迅速增加。生产更多的肉类需要更多的大豆饲养动物，两者直接相关，而中国的人口规模这么大，
占地4000英亩的金伯利农场足以体现美国农业的优质高效，中国方面视其为学习仿效的样板。
China's farmers, by and large, don't really have this kind of sophistication and equipment. This allows us the ability to store the grain for.
到目前为止，中国农民还没有获得我们这样成熟的机械设备，比如说这种储存罐可以保存谷物长达好几年时间，质量仍然会保持，就像一个巨大的冰箱或者冷冻室。我们保持空气流通，即使几年以后才销售，谷物质量仍然一样好。
For soybeans, 从大豆来看，目前的关税战对你们有什么影响呢
？This is not good for any of the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hat buy and sell in soybeans.
世界上生产和消费大豆的国家面对目前的干扰都会受损。我希望美中两个国家能够在最近的将来达成妥协。
爱奥华前州长布兰斯塔德由特朗普总统任命担任驻北京大使。
We recognize.This is an import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greatest economic powers in the world, the United States.
这也成为爱奥华与中国紧密联系的又一个重要环节。他被称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Well, I think we always have to be careful about overestimating the role of friendships and how far it can go in affecting.
我们应该小心。用不着高估个人友谊对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影响。布兰斯塔德大使是特朗普总统的好朋友，他也是习近平主席的好朋友，但他的职责是传递美国政府的信息，这些信息不一定是习主席愿意听到的。
And he'll carry that message, and that may not be the message that President Xi wants to hear right then.
Do not accept foreign debt that could compromise your sovereignty. Protect your interests. Preserve your independence.
Pence used a blunt speech on Saturday.
在美国对华政策出现重大转折，立场趋向强硬的时候，爱奥华和中国的交往也进入到了新的框架中。
What about you, Sarah? Do you see this relationship?
你觉得美中关系是否处于某种紧张状态呢
？I do, and I think there's tension. But you know, we get back to the people. The people feel strong relationships.
我认为确实处在紧张状态，但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到民众和民众的密切交往上来，这种联系非常牢固。我们的经济互相依赖，随着中国的发展和进一步富裕，他们对未来有自己的规划。我们需要一起工作，但需要对等。如果我们的公司希望到中国做生意，我希望获得中国公司在美国一样的待遇。
It needs to be reciprocal. You know, like
当中国加入 WTO 的时候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使用的规则不同。现在我们美国可能认为中国已经需要被看作发达国家，所以适当用新的规则。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hen China was just really developing, they had a different set of rules to go by, and I think maybe our country feels.
两个国家都有领导人，我们的特朗普总统不太好预测，但他是我们的领导人，他和习主席应该能够找到一个办法，但现在的确到了紧张的时候。
President Xi, I think they'll be able to work it out, but it's a tense time.
仅两万多人口的马斯卡丁小城，因为和中国的频繁往来而成为美中关系中的一个独特亮点。当地中小企业和民众与中国的联系或许远远要超过规模大得多的美国城市。托尼·约瑟夫和妻子安吉拉经营一家货运公司，两人带着孩子多次去过中国。
Do you think President Trump took this tariff route? Do you think this route?
你认为特朗普总统的关税战略是正确的，还是说比较极端
？Oh boy, I'm not a politician or economist, so I couldn't say if it's too extreme or the right route. However.
我不是政治家，也不是经济学家，所以我很难说是正确还是极端。一般而言，我觉得现在是到了一个需要校正的时候。从我的角度来看，确实如此。从我们国家来看，目前的不平衡对美国不利，但现在的战略和方案是否有效，还需要时间来说明。世界上有比我更聪明的人来解决问题，但我们两国的经济关联度太高，更大规模的贸易战并不容易打起来。中国再怎么说，从我第一手经验来看呢，没有足够的农业用地和能力来解决足够的食物。美国有，明尼苏达、密苏里、内布拉斯加、伊利诺伊有。你可以到巴西去买大豆，但跟美国的质量不一样。
You can go to Brazil and clear rainforest and plant soybeans, but it's not the same quality.
美中关系一直同时包括合作与对抗两种因素。爱华州和马斯卡丁小城多年来受益于两国的合作，在未来国与国之间的对抗有可能继续增加的前景下，人们仍然关注着民间的直接交流和往来。
Iowa is uniquely dependent on China.
爱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比较独特，我们有太多的自己无法消费的农产品需要出口。
爱华一直在两国关系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民众与民众之间的交流一直很牢固。有时候我想，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加努力的工作，进一步加强民间联系。
And I'm also curious because in D.C. we hear about the U.S. is trying to adjust its policy.
在华盛顿，我们总听到说美国在调整对中国的政策。你们认为对马斯卡廷与中国的联系会不会产生影响呢？
I hope not. I don't think so.
我希望不会。我并不这么认为。我们发展的是民众与民众的直接交流，与政治的关联度不高。
所以，不管是哪个党派当政，民间交流不会受到影响。
No, I think we will push forward.
我们会继续增进友谊，推进民间交流，更多的了解中国人。他们也会来马斯卡廷，更多的了解我们。我在微信上的朋友跟脸书上一样多，这应该足够说明问题。我的帖子包括美食、朋友、旅行，大家都分享这些。
但是在中国，大家无法同时使用微信和脸书。
No, you can't. But
是啊，他们不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选择使用微信与中国朋友交流的原因。
They can still see what we're doing.
所以他们仍然知道我们在干嘛，因为他们都用微信。
Yeah, of their kids or grandkids and where they went.
Because that's a long-standing relationship that's been in place for 35 years, and it's different. It's not.
爱奥华和中国的关系持续很长，已经有35年。这是美国的州和中国的省之间的地方联系。国与国之间存在争端的时候，州省关系当然会受影响，但我们州省双方有关人士之间的友谊基础是牢固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意识到，从长期来看，争端最终还是会得到解决。
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方正，爱奥华州采访报道。
圣诞佳节后，科学家推出许多方法来环保地处理已过盛时的圣诞树。
加利·胡珀是纽约艾玛拉学院的一名教授，教授德语，他会说6门语言，并且还拥有声乐的表演学士学位和2个硕士学位，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可是不要忘了，他是一位盲人。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孔达，他采访了胡珀，来听听胡珀讲述自己的成长过程。
Silent night, holy night.
这是胡珀教授演唱的圣诞歌曲《平安夜》。他虽然每天在黑暗中生活，可他渴望光明，并为此付出了努力。我4岁就开始上钢琴课了，15岁开始上声乐课。我热爱音乐，音乐是我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胡珀是纽约艾玛拉学院的语言教授，他自幼就面临严峻的挑战。
So when I was 8 days old, I had to have an operation.
我生下来8天后做了手术，肺部被拿掉了一部分，我不得不在恒温箱中躺了3个月。
我吸入过多的氧气，导致视网膜受损，双目失明。Caused my blindness because it scarred my retinas.
学院为胡珀教授提供了特殊设备，他在课堂有一台盲人打字机，可以工作也可以写诗。
I started writing poems in Albanian after I
我学了一段阿尔巴尼亚文之后，就开始用阿尔巴尼亚文写诗了。我希望尝试用不同的文字抒发情感，这让我对英文诗歌的创作更有信心。
In a way, it gave me more confidence to write more poetry in English.The first snow is falling. The trees and streets are wrapped in a soft blanket of pure white.
胡珀知道自己是幸运的，比很多盲人拥有更多的机会。他认为自己与视力正常的人没什么区别。
You know, we're not more courageous or more brave.
我们并不比其他人更加勇敢，更有勇气或者更有激情。我们就是努力去适应一种环境，这就是一个适应的问题，这是一种生存之道。
Round yon virgin mother and child.
加利·胡珀教授就是通过这一首首的歌和一首首的诗去努力求生的，而且适应了自己面临的挑战。
Sleep in heavenly peace. Sleep in heavenly peace.
美国之音孔达，纽约报道。
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密西根州底特律市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8岁以下的人有一半以上没有足够的食物。纳西德阿尤布正在尽己所能改变现状，他自掏腰包建立了一个非营利组织来帮助饥肠辘辘的人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阿维蒂斯燕的报道。
数以百计的无家可归者每周日都会来到底特律的霍华德街领取热腾腾的食物。在过去的6年里，纳西德阿尤布每周都来这里帮助有需要的人们。周末孙子孙女儿来看我的时候，我也会带他们来这里吃饭。我得到的食物券刚刚够我吃，所以这个尊严拓展项目真的是雪中送炭，帮助了我很多。纳西德阿尤布回忆说，他在遇到一位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后，就决定建立自己的非营利组织尊严拓展项目。
我会走同样的出口去工作，但是有一天我走错了，我左边坐着一个坐轮椅的无家可归的人，就算红灯亮了我也不会停下来等红灯，我只是想赶紧走。有一次他向我竖中指，我对他说了一些刻薄的话，让他去找份工作吧。他的腿上盖了一条毯子，当他拿掉毯子的时候，他说如果他有脚他会去找工作的。他的脚被截肢了，而我羞愧难当，至今无法忘记他。
纳西德辞去了在底特律新闻自由报从事媒体广告的高薪工作，开始用自己的钱救助无家可归的人。
This is where all the love and the passion.
厨房是爱和希望的来源。
This kitchen.
纳西德每周在食物上的花费约为300至400美元。他先是花光了积蓄，然后卖掉了值钱的东西，但却依然没有停下脚步。于是他建立了自己的非营利组织，在几十名志愿者的帮助下在厨房工作，而收到食物的人都很感激。
食物是一种祝福，心灵就像良药，有食物就能让我们活下来。
任何人都可能需要帮助，你可能需要帮助，我更是需要帮助。你无法选择，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
纳西德不想停止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物，他希望将来能建立一个收容站，教授让人们能找到工作的课程，甚至能为无家可归的妇女和儿童开设一个诊所。
My advice to society.
我想告诉这个社会，看到一个无家可归者，请不要开车离开。请停下来和他们谈谈，你会发现你和那个无家可归的人没有区别。无家可归者可能是某个人的妻子，可能是某个人的丈夫，也可能是某个人的孩子。
There's no difference between you and that homeless person.
尽管纳西德可能无法解决底特律无家可归者的问题，但他正在用一顿热腾腾的饭改善许多人的生活。美国之音阿维蒂斯燕，密歇根州底特律市报道。
美国人喜欢用真的树来做圣诞树，这出于很多原因，比如说真树闻起来就有圣诞的味道，比如说他们从小和真树一起长大，再比如他们觉得这比用人造树更环保。
这些树在节日过后可以被切碎，不过还有其他的方法来更加环保地处理这些已经过了圣时的圣诞树。来看记者拉皮迪的报道。
超过2700万美国家庭购买活树来做圣诞树，装饰圣诞树也是人们所珍视的一项传统。但是在为家里增色了差不多一个星期以后，这些真树看起来就有些可悲了，它们开始变黄，叶子慢慢脱落，好像那些包裹礼物的包装纸一样，这些圣诞树也是要被扔掉的。每一年大约1000万棵圣诞树最终被送往垃圾场填埋，但它们其实还可以有不同的结局。大象们不知道圣诞节已经过去了，在田纳西州的大象保护区以及全国各地的动物园里，被丢弃的圣诞树成为了大象的玩具。松针很可口，无论你是不是一只大象还是一只山羊。密西根的路易斯农场和宠物动物园是一家回收圣诞树来给动物们享用的农场。鱼也喜欢树，这些树 带来了水下树荫，还有很多藏身之所，所以德克萨斯到维吉尼亚的环保官员都回收这些树，把它们沉到湖中和水库中，来为小鱼提供栖息地。小鱼多了，自然也吸引来了以这些小鱼为食的可供垂钓的大鱼，继而引来了垂钓者，这造福了旅游业。谢菲尔德大学学生辛西亚卡蒂借助化学让松脂可以被用于油漆和食品甜味剂等产品。
松针的主要成分是被称为木质纤维素的复杂生物聚合物，这种聚合物的复杂性使得用松针做生物产品对大多数工业程序来说没有吸引力且无用。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将这种复杂结构分解为简单的高价值的工业化学原料，如葡萄糖、乙酸和酚类。
它的发明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在商业上可行，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明年将会有更多的树木供大家咀嚼、玩耍和躲藏。美国之音拉皮迪华盛顿报道。
2019年度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消费类电子产品展，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CES 将于1月8号至11号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那么人工智能再次成为这次大会的焦点。
来自中国的参展公司数量今年有所减少，态度也变得更加谨慎。下面跟着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和卡拉一起了解展会现场的情况。
我现在正在2019年的国际消费电子展的媒体预展上。我们知道这个电子展呢是这个行业全球最大的一个年会，那么在今年呢将会有4500家的厂商来到这里来展示他们最新的产品，同时也推广他们最尖端的行业的理念。那么在1月8号这个展会正式开始之后呢，预计会吸引来180000名的观众来了解今年最新的这个行业趋势。下面我们就先去了解一下今年展会的看点都有哪些吧。
And if it's not, we can't get a connection. I mean, how are we going to post to Facebook?
The major technology themes that we're seeing manifest at CES 2019 would include.
2019年 CES 上最重要的技术主题之一是下一代无线网 5G 的推广和使用。尤其有趣的在于，我们终于有了 5G 的商业应用，包括美国和其他国家。人工智能技术无所不在，你很难在展厅里避开它，种类繁多。CES 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将整个的生态系统聚集到一起。人工智能领域目前最可见的技术是谷歌的数字助理和亚马逊的 Alexa。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健康产品，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从睡眠到体育锻炼，展览上有大量新产品。
More earnest exercise activities。
那么在整个展厅呢，中国的企业是占到了13%到14%的一个比重。那么这样一个比重对于一个单一的国家来说可以说是相当的可观了。那现在呢，在美中贸易战还有美中两国在这个高科技领域摩擦还在继续的一个大背景下，中国的企业会不会改变他们今年的参展策略？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一个是我们去年可能是第一次来参展，就是来熟悉一下情况，然后今年我们会我们带了更多的产品，然后也参加了更多的活动，比如今天下午我们就自己举办了一场讯飞的媒体的一个见面活动，然后包括今天的 unveil， 然后包括我们今年的展示区域也比去年大了一倍，所以就是今年整体会比去年有更深入的一些参与。
So for JD, the purpose of being at CES this year is to.
对京东公司来说，这次 CES 上主要是展现我们认为的未来的购物。我们带来的自动送货的车辆和无人机、智能技术对零售业的作用，不管是京东还是其他公司。
Both within JD and with external partners.
Well, hey, we still have Huawei on the show floor of CES 2019, and our hope is that those.
2019年的 CES 华为仍然有展台。美中两国的贸易争端总该有个解决方案，如果没有贸易，谁也不能在今天全球贸易的环境下生存。我们并没有真的看到中国企业的参与下降，实际上大公司的参与更多，略有下降是小一些的企业和制造商，他们参与的数量少了一些，可能因为贸易纠纷中的不确定性。现在美中关系中确实有很多不确定性。
那么
在展会1月8号正式开始之后呢，整个的展会也会更加的盛大，会有更多的观众来了解最新的行情，我们也会在这里给您带来最新的第一手的报道。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和卡拉发自拉斯维加斯的报道。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